忘恩负义的柳红，恨不能一下把严查散开走，成了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所以他就往这条道上想。你没考虑考虑，严查散怎么能阴间不隐，怎么能为声色所迷，他怎么认识紫娟的，这些事儿他不想了。但是他又想到，不管是你不是你，人命关天，有你的扇子为证，这要把你咬住了，也够你小子呛，就能跟我女儿把这婚姻关系断绝，这是再好没有的机会。所以这老家伙把梁亲王卡吉窝里一家领着人去找严查散，走，跟我走。到这儿把跨院给包围了，柳红一脚把门蹬开，站在院就喊：严查散，你睡没睡？严查散也没睡，说什么原因，这屋连张床都没有，往哪睡呀？所以严公子就趴在这桌上看书，余墨有点困了，坐在地下的那打盹儿。这主仆太可怜了，咱这么说吧，晚饭都没吃。严查散就想，如果明天后天还这样，干脆就离开舅舅家，另寻出路。雨墨说的对，我宁愿上十里亭找我那磕头的把兄弟金公子，也不在这受这气，反正今天就这么忍着吧。所以拿了本闲书在这看着，那边发生的事他根本就不知道。突然听见门前一阵大乱，紧接着有人砸门，又听到舅舅的声音。严查散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把门开上，刚开开门，柳红就进了屋，不容分说，抡起手来啪就给严查散来个嘴巴子，把严公子打的身子一摘呗。啊，舅舅，你这怎么了？
严查散呐，小畜生，你做的好事
啊！舅父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你心里明白，我问你，你怎样致死的紫娟？你把小丫鬟怎么给弄死的？哎，现在人命关天呢，你打了官司吧。一句话没把严公子吓死，眼泪掉下来。舅舅，请您相信我，我绝不会干出那种事儿来，我连门都没出，地方我都没动。呸！坏人没有说自己坏的，你跟我讲没有用，你到衙门去讲吧，把他绑上，这就叫不讲理呀。众人过来七手八脚把严公子给捆上，柳红还说呢，还有个小崽子呢，抓。那小崽子是谁？余墨呗。哪知道他们这乱套的时候，余墨一听知道坏了，这才叫闭门屋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雨墨呀，手里拿着冯君衡那把扇子，蹬开后窗户就跑了。有的人发现了就追，这雨墨这孩小，心眼儿多。到了后大墙，从狗洞钻出去了，这大人还钻不出去。等到开开门再追，小雨墨是踪迹不见。安县雨墨跑到哪儿去了咱先不提，单标柳红，你想跑跑了吧，咱这个小孩无关轻重，把这凶手押到衙门去。把杨公子架在车上，这阵天亮了，街比邻右，街坊四邻有起早的都发现了，人们围拢过来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，怎么绑着个小伙子推到车上去？我这谁不知道？
知道，我好像看着眼熟，哎，好像那严公子严茶散呢，昨儿个才来的，我正好在那门口看见了，这柳员外还敲锣打鼓的迎接呢，怎么打官司呢？谁知道怎么回事？
人们议论纷纷，越聚人越多。不标老百姓，单标柳红，一看一切就绪，这家伙上了马，吩咐一声，赶奔降福县。怎么到降福县呢？这双星桥柳家巷归降福县管，那你不到县衙报案，到哪去呢？这种事儿也绝不能越级上诉，就这么的到了县衙了。车子停住，柳红从马上跳下来，拿了张名片，命人到里边跟老爷送信。另外他拿起鼓槌的是击鼓鸣冤，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冤枉啊冤枉啊，咚咚咚。这一份折腾，降福县县衙的还都认得柳红。为什么呢？柳红是本地的守护，经常到县衙门来，跟这些差人没少了打交道。大伙一问，这才清楚怎么回事啊！人命，有的人撒脚如飞给知县送信。那边说这降福县的知县是谁？此人姓英，叫英治国，可是个老人了，今年70岁了。怎么这么大岁数还当知县呢？就因为这英的老爷是个清官，到了期老百姓不放，一再挽留，在这当了3任知县。别看70岁，头脑清醒，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。您就从这个理儿合计，在包大人鼻子底下当知县，要做不好行吗？所以英的老爷官声甚好啊。这阵刚起来，吃完了早点，还没等着看公事呢，值班的差人进来，把外边的事情一说。哦，英的老爷点点头，又听见堂鼓响，赶紧更换官衣，升坐公堂。这阵儿柳红就上了堂了，到这儿一躬到地，小人柳红参见大老爷。英治国也认识他，赶紧起身让座。柳员外，赶紧请坐吧。
哎呀，大老爷，给我报仇啊！
别难过，别难过，只要你有理，本县一定给你做主。怎么回事？柳红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英的老爷就一愣，是这么回事啊！你稍坐片刻，吩咐一声，把严公子带上公堂。就这衙门呢，可了不得，阎罗殿一样。就底下这差人，你就惹不起。严查散上堂，跪下跪下，他妈的跪下，呸啪呸啪，拳打脚踢呀！严公子跪到堂口之下，往上叩头。小人叩见太爷。英治国往下看看，下跪何人？小人严茶散，又叫严春隐。抬起头来，是。严公子把法器一甩，把脸扬起来。这知县，我想看看。低头，杨公子把头低下。英治国呢，心里纳闷，这个小伙长得五官清秀，脸上不带着凶气， 他怎么能是杀人的凶犯呢？
咱们书中代言，这个当官的，特别是问案的这些官儿，都会给人相面，先看看你的气色，揣测揣测你的心理，可能这是一种心理学，尽管不那么精确，但是也能看出点眉目来。他一伸手把桌上那把扇子拿起来，这就是柳红拿来的所谓赃物。把这扇子展开一看，啊，这字儿写的太好了，这几句话也太好了。
这扇子是你写的吗？
正是小人亲笔。
嗯，
严查凡，我且问你，你敢奔双星桥柳家巷前来找你舅舅，因何调戏紫娟，伤了人命？你安的什么心？还不从实的讲来，说，快说，快说，快说！
差人往上一闯，就要伸手，英志国一摆手，差人们这才退下去。
严查散一听，心里说话：“哎，哪庙都有屈死的鬼呀，那能承认吗？”
这讲，回大老爷，我没有别的心，我也没调戏紫娟，我也没有伤人命，这事儿求大老爷明断。
柳红一听，在旁边站起来。
严查凡，你还嘴硬？你还想矢口否认吗？大老爷，他不老实。
嗯，严查凡，你还把实情如实讲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
严查凡明白公堂这事儿，你不说，要给你上上大刑，
能把你打烂了。哎呦，他又一想，不好啊！
我实说什么？我要把前后的经过一讲，我表妹怎样给我写的私书，怎样约会我，我没去，后来就出现这些事儿，那无疑问，还得把我表妹柳金蝉带上公堂。未出贵阁的大姑娘投书寄检，我们俩私自定情。当着这么多人要把这事儿抖了出来，我表妹怎么见人呢？我怎么见人？
这事儿是高低不能讲，但是又怎么出的人命呢？
这
最后严查散把牙一咬往上叩头，
老爷我招，
说吧。紫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是我把她整死的，不假。
啊！你把他整死？为什么？
因为他对待我礼貌不周，我一怒之下将他置于死地。
到了这份上，严查散豁出去了，宁愿自己把这命搂过来，别牵连别人就得了。
英志国听这话，驴唇不对马嘴，但是你怎么问他，他就承认这个人命是我害的。你随便处置。
英志国点了点头，画供，把供画完，嘡嘡嘡，他把一块铁牌往下面一扔，把严公子定走收监，就押入死囚牢。然后又告诉柳红，回去搭验尸棚，我要过府验尸。柳红点头，下了堂。英志国呀，回去吃了点早点，带着仵作人才叫起，赶奔双星桥柳家巷。咱们书说简传，柳红把他接进院去，撂坐片刻，开始验尸。这仵作就是现在的法医，死了人了，必须得经过检查。现在紫娟的尸体未离那地方，这仵作仔细看看，从头顶验到脚趾。全验完了，把验尸的格表详详细细的填上，
这才来到英之国面前。大老爷过目，
嗯，英之国拿过来一看，
上面写的明白，死者有两处伤，一处在后脑海，这个伤是躺下摔倒的时候摔伤，不能致命，致命的就是扣喉而死，有人掐他的脖子，把脖子骨给掐伤了，就这么的才治的命。另外下头注载的明白，那把扇子虽然是在死者身底下发现的，但据调查，这扇子不是无意之中掉的，如果无意之中掉的，人躺在上面那是一个样，但是这扇子是有人故意塞到死人身底下，所以把这地出溜了一溜沟。英志国看到这心里纳闷，哪有这样的凶手，弄死人了怕别人不知道，故意留下点什么，把扇子塞到死人身底下，毫无疑问这是有第三者。那么第三者是谁，现在还很难说。验完尸以后，英志国告诉柳红说，这个死者的尸体先不要掩埋，最好找一个比较冷的房间把它停练起来，防备以后还有用的时候。是是是，所以把紫娟也没埋，抬到空房子派人看守。英之国验完了尸，觉着这案子很复杂，决心回去再好好的审问审问，这才离开双星桥，人才叫起回祥福县。他坐在轿子里头，低着脑袋反复的思索这个事儿，还正想着呢，你说怪不怪，道边有片树林，就见这树林里窜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奇快如飞，趁着别人没注意，一片腿到了大轿的前面，手中提着明晃晃的钢刀，啪把英志国的轿帘给撩开了。英子老爷吓得一睁眼，一看面前站着个白脸的漂亮小伙，就见这个小伙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拿这把刀在英子国的面前晃了两晃。英子国，你听着，有关严查散的案子，你要仔细的断，如果有半点差错，你小心的狗头。说完了，啪，把轿帘一放，转身就走。就咱们说了这么半天，也不超过20秒左右，跟闪电一样的快，把英子老爷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啊，落轿落轿。等大轿落地，英子国把身子探出来，追追刚才那个人。人们也发现了，轿子落了地，再追这个人是踪迹不见。啊！英志国一边擦汗一边琢磨，哎，甭问，这是个世外高人，武林高手，谁呀？来警告我的，让我对严查散这案子要好好的断，有半点差错要我的命。
不好啊，这更复杂，我真得好好断一断。
英志国想到这，回到县衙二次审问严查散，但是这严查散真可恨，因他有那个私心，怕把真情说出来，刘小姐上公堂，为体面起见，他一口咬定人命是我害的。但是你要说什么阴间不允，见着美色起阴心，这个我死了也不承认，我没那心，就是因为对我礼貌不周，小瞧我，一个奴才小瞧主人，就这么的我才把他掐死了。英之国一看这怎么办，只好按照他的口供全都详细记录，但是案子没拒绝，暂时押起严查散，等后慢慢调查。咱们安下英子国暂且不提， 划分两头，单表小姐柳金蝉。第二天就听着噩耗，紫娟死了，表兄严查散被父亲送到祥符县，定成死罪，知县还过府验尸，这事儿可闹大。刘小姐出来哆嗦就是哭，哎呦，那心里想，紫娟是死在我身上，那么我表哥可能也受了这个株连，我是罪魁祸首，说不能说，讲不能讲，爹爹你怎么那么狠心，我命太苦了。
刘小姐越想心路越窄呀，得了，我死了得了，要不这个事牵连到我头上，我再到公堂，那叫别人一看我怎么见人呢。刘小姐打定主意，不哭了，坐那二目发呆，一语皆无。这乳娘田氏就问姑娘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没想什么，你看杨公子被定成死罪，咱得设法解救才是。我有什么主意，我自己都救不了我自己，我还顾得了旁人？那姑娘你说得怎么办呢？什么我也不管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既然嫁他不成，我就嫁给别人
啊。
姑娘这话也是你说的，那你跟公子海誓山盟都说了不算数了，话就是那么回事吧，跟一股清风似的，说完了也就过去了。
哟，姑娘我可真没看透啊，你是这么个人呢、转眼之间你就变了心了，你跟你爹是一样。去去去，我这人心挺乱，去给我打壶水，屋里的都出去。
姑娘来脾气了，把丫鬟婆子全给撵走了，把乳娘田氏气了，下了楼到前院去了。柳金蝉一看身边无人，赶紧把房门关好，眼泪掉下来，
心里说话，表哥
我先行一步了，你贪了人命官司你也活不了，我到阴曹地府前去等你。想到这儿，搬了把椅子，把袋子解下来挂在梁上。刘小姐是悬梁自尽，吊死了。等这个乳娘田氏呢，在前屋坐了一会儿，合计合计，一想纳闷，刘小姐不是这个人，说这话语无伦次，不对。哎呀，可挺反常啊，他能不能心短见？突然机灵一动，他转身往回就跑，找了几个丫鬟到了楼上，一看房门紧闭，咣咣咣一砸，里头没人答应。天妈妈着急了，喝着命这一串哗啦把门撞开，到屋一看，坏了，小姐早就吊上。
哎呀，我的姑娘嘞！
众人七手八脚把柳金蝉放起来，就是一愣。